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今天是10月8日，被中国国家监察委扣押和调查的国际刑警组织孟宏伟，2018年10月7日辞去主席职务。当天，他的妻子格雷斯孟在法国里昂举行记者会，表示要追求真相、正义和历史责任。美联社报道说，孟宏伟的妻子提到孟宏伟9月25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手机给他发短信，等我电，4分钟后发了一个表情信号，是把一把刀和是一把刀的小图片，然后就失去了联络。他认为这是孟宏伟的示警信号，表示身在危险之中。孟宏伟的妻子的中文姓名不详，住在国际刑警组织总部所在地法国中部的里昂。他在一家酒店发布新闻发布会，由两名负责保护他的法国警察陪同。孟宏伟的妻子不让记者显示他的脸，说是担心他和孩子的安全。美联社引用他的话说，从现在开始，我已经从悲伤和恐惧转向追求真相、正义和历史责任，为我深爱的丈夫，为我的孩子，为祖国人民，为所有的妻子的丈夫和孩子的父亲不再消失。在他发言之后不到一个小时，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国家监察委网站上出现一条语言不详的一句话新闻，说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涉嫌违法，目前正在接受国家监察委监察调查。这则新闻没有提到孟宏伟的国际重要职务，这显示孟宏伟仍然是中国公安部副部长而非前副部长。中国官方宣布后，国际刑警组织收到孟宏伟的辞职书并立即生效。中国公安部网站上的领导信息栏目中已经看不到孟宏伟的名字。中国寻求合法性并且在国际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孟宏伟2016年11月被任命为中国第一个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在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谈，两人在联合记者会上谈到了美中关系时，直言不讳地重复了两国不同的立场。王毅指责美国在对中国贸易战中不断升级，在台湾问题上损害中国的利益，并对中国的国内和外交政策无端指责。蓬佩奥国务卿则说，在王毅所列举的问题上，美国和中国有根本的分歧，美国对中国采取的行动十分关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准备允许国际核查人员进入朝鲜核试验以及导弹试验设施，这是以前与朝鲜会谈时难以达成共识的难题之一。蓬佩奥国务卿星期天在平壤与金正恩举行了会谈。蓬佩奥国务卿说，双方就具体安排达成一致后，国际核查人员既可以前往朝鲜一个导弹引擎测试设施和丰西里核试验设施。蓬佩奥国务卿还说，双方十分接近于就美朝第二次峰会达成协议。金正恩上个月致函特朗普总统，建议再次举行峰会。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在今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了第一次峰会。巴西总统大选已经完成了99%的选票的清点，极右翼候选人博尔索纳罗赢得了46%的选票，赢得了第一次投票的胜利。不过他没有获得当选总统所需的50%的票，还需要参加10月28日举行的决选。中国中央银行星期天再次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利率1个百分点，相当于向中国经济注入了7500亿美元之后，中国股市星期一仍然出现大幅度的下跌，投资者担心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会进一步升级。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Review Part 2. This program reviews some important conversations and language functions.
从上一课开始，我们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复习以前36课商务通英语的主要内容。今天是复习的第二部分。我们要像上一课一样继续复习过去播讲的内容。今天重点复习工商界人士访谈和绘画中使用的重要语言功能。
Review
对话复习。下面我们来复习 Epstein 先生和 Graham 女士之间的一次谈话。这次谈话是在 Graham 女士的办公室进行的。请大家注意听双方在谈话中使用了哪些语句，要求对方澄清一个问题或者确认一项承诺。
This week we're going to review some of the conversations we've heard in earlier programs. We're going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important language functions in these conversations. First,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Epstein and Ms. Graham.The conversation takes place in Ms. Graham's office on Tuesday, June 11th.
In this conversation, we will hear examples of the language for confirming plans.
Le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Dialogue.
下面就请听 Epstein 先生和 Graham 女士的谈话。
Come in.
Oh, Shirley, do you have a minute?
Sure. Come on in, Mike. Have a seat.
Oh, thanks. Listen, 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that I've made reservations for lunch tomorrow afternoon at 12:15. Okay?
With Mr. Blake?
That's right.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kay, so we should leave here at...
About 12 o'clock.
12 o'clock sounds just fine.
I'll pick you up here at 12 o'clock, and we can go to his hotel together.
All right.
Okay.
Now, have you already discussed any of the project with him?
Yes, I had an excellent meeting with him this afternoon.
And did you tell him about my main concerns?
Do you mean the October deadline?
Yes, and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no after-sales service in the States.
Yes, I did. And again,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his flexibility. I think that we can work things out with him.
Okay. As long as it's clear to both of you that it has to be worked out.And before October, because that's our deadline.
Well, again, I understand your reservations, Shirley, but again, the technology of their product is really excellent.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Yes. All right.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Okay. All right. Thank you. We'll see you tomorrow.
We'll see you around 12 o'clock.
Okay.
我们再完整地听听 Epstein 先生和 Graham 女士的对话。
Come in.
Oh, Shirley, do you have a minute?
Sure. Come on in, Mike. Have a seat.
Oh, thanks. Listen, 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that I've made reservations for lunch tomorrow afternoon at 12:15. Okay?
With Mr. Blake?
That's right.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kay, so we should leave here at...
About 12 o'clock.
12 o'clock sounds just fine.
I'll pick you up here at 12 o'clock, and we can go to his hotel together.
All right.
Okay.
Now, have you already discussed any of the project with him?
Yes, I had an excellent meeting with him this afternoon.
And did you tell him about my main concerns?
Do you mean the October deadline?
Yes, and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no after-sales service in the States.
Yes, I did.And again,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his flexibility. I think that we can work things out with him.
Okay. As long as it's clear to both of you that it has to be worked out, and before October, because that's our deadline.
Well, again, I understand your reservations, Shirley, but again, the technology of their product is really excellent.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Yes. All right.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Okay. All right. Thank you. We'll see you tomorrow.
We'll see you around 12 o'clock.
Okay.
Listen carefully.
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Do you have a minute? Have a seat. I'll pick you up here at 12 o'clock. Do you mean the October deadline? I understand your reservations.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We'll see you around 12 o'clock.
Discussion.
下面我们就来听听 Elizabeth 和 Gary 讨论这段对话时说了些什么。
Okay, so they do two things in this conversation.
Yes, first, they confirm the time and the place for their meeting with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reports on his meeting with Mr. Blake.
Ms. Graham also confirms that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talked about her concerns.
That's right. She has two main concerns, the October deadline and after-sales service. We'll hear more about those issues in other conversations.
Oka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we'll listen to another conversation.
And Mr. Epstein reports on his meeting with Mr. Blake.
这句话的意思是 ,Epstein 先生汇报了他和 Blake 先生见面的情况。我们再听听 Elizabeth 和 Gary 的评论。
Okay, so they do two things in this conversation.
Yes, first, they confirm the time and the place for their meeting with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reports on his meeting with Mr. Blake.
Ms. Graham also confirms that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talked about her concerns.
That's right. She has two main concerns, the October deadline and after-sales service. We'll hear more about those issues in other conversations.
Oka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we'll listen to another conversation.
Listen and answer.
问答练习。
What are Ms. Graham's two main concerns? The October deadline and after-sales service.What does Mr. Epstein think abou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technology? He thinks it's really excellent. Who will Ms. Graham have lunch with tomorrow? She'll have lunch with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Review.
对话复习。我们来复习 Epstein 先生和 Graham 女士两人在谈话以后的第二天又一起在使节饭店的大厅同 Blake 先生会见。请注意听这次谈话里 Epstein 先生把 Blake 先生介绍给 Graham 女士，使用了介绍的语言功能。 Blake 先生和 Graham 女士相互寒暄，使用了闲谈的语言功能。 Epstein 先生又使用了礼貌的语言打断别人的谈话。
Our next conversation takes place the next day, Wednesday, June 12th. Mr. Epstein and Ms. Graham are in the lobby of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They are looking for Mr. Blake.
This conversation contains examples of introductions and small talk. It also shows how to interrupt politely.
Le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Dialogue.
下面请听这次谈话。
Now, let's see. Where is he? Oh, there he is, over there reading the newspaper. Mr. Blake?
Oh, hi, Mike. How are you today?
It's good to see you, Charles. This is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Blake.
Pleased to meet you, Ms. Graham.
How are you today?
Fine, and you?
Just fine. Mike tells me that he took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yesterday.
We had a great time yesterday. We went down to Fisherman's Wharf and we had lunch. And then we drove around San Francisco and saw a bit of the city.
Is this your first trip to the West Coast?
Well, not really. I was here about 7 years ago, just for a very brief visit. And now I have a little bit more time to see some of the city.
Well, I hate to interrupt, but we have a car outside, and we have reservations at 12:15. So why don't we get over to the restaurant, and we can continue our conversation there? Okay?
Okay.
Sounds fine to me.
Okay, let's go.
虽然到现在他们还没有进入正式谈判，不过介绍、相互寒暄、用礼貌的语言打断别人的谈话等语言功能，在商业交往中也非常重要。我们再仔细听听这段对话。Now,
let's see. Where is he? Oh, there he is, over there reading the newspaper. Mr. Blake?
Oh, hi, Mike. How are you today?
It's good to see you, Charles. This is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Blake.
Pleased to meet you, Ms. Graham.
How are you today?
Fine, and you?
Just fine. Mike tells me that he took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yesterday.
We had a great time yesterday. We went down to Fisherman's Wharf and we had lunch. And then we drove around San Francisco and saw a bit of the city.
Is this your first trip to the West Coast?
Well, not really. I was here about 7 years ago, just for a very brief visit. And now I have a little bit more time to see some of the city.
Well, I hate to interrupt, but we have a car outside, and we have reservations at 12:15. So why don't we get over to the restaurant, and we can continue our conversation there? Okay?
Okay.
Sounds fine to me.
Okay, let's go.
Listen carefully.
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It's good to see you. This is our Vice President, Shirley Graham.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t's nice to meet you, Mr. Blake. Pleased to meet you, Ms. Graham. Is this your first trip to the West Coast?I hate to interrupt, but we have a car outside. Why don't we get over to the restaurant? Sounds fine to me.
Discussion.
接下来我们听听 Elizabeth 和 Gary 对前面的对话有什么看法。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conversation?
First, Mr. Epstein introduces Mr. Blake and Ms. Graham. And then they make some small talk. They talk about friendly, personal topics.
Yes, Mr. Blake tells Ms. Graham about his day in San Francisco with Mr. Epstein.
Notice that he only talks about the lunch and sightseeing, not about the business discussions.
Yes, I see.
Then Mr. Epstein interrupts, using the polite expression, I hate to interrupt.They'll continue their conversation at the restaurant.
We'll listen to those conversations in our next show.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Gary 指出，他们出发到餐馆之前的谈话集中于闲聊性质的话题。
They talk about friendly personal topics.
我们再听听他们两个人的看法。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conversation?
First, Mr. Epstein introduces Mr. Blake and Ms. Graham. And then they make some small talk. They talk about friendly, personal topics.
Yes, Mr. Blake tells Ms. Graham about his day in San Francisco with Mr. Epstein.
Notice that he only talks about the lunch and sightseeing, not about the business discussions.
Yes, I see.
Then Mr. Epstein interrupts, using the polite expression, "I hate to interrupt." They'll continue their conversation at the restaurant.
We'll listen to those conversations in our next show.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Listen and answer.
问答练习。
What is Ms. Graham's job title? She's a vice president. Has Ms. Graham met Mr. Blake before? No, she hasn't. Is this Mr. Blake's first visit to San Francisco? No, it isn't. He was in San Francisco 7 years ago.
Name that function.
请你说出这是哪一种语言功能。我们来重点复习几个重要的语言功能。请大家注意听老师之间的讨论和问答，听他们是怎么辨别过去的几次谈话中，哪些话是给人做介绍的用语，哪些话是友好闲聊的用语，哪些话是打断别人讲话的礼貌用语，哪些话是拖延时间的用语等等。
Now let's focus on language functions. We're going to continue our review of important language functions. Elizabeth, you'll try to name the language function.
Okay.
Okay, let's begin with an easy one. Mr. Blake and Ms. Graham are having a conversation in the lobby of Mr. Blake's hotel. Mr. Epstein knows that it is time to go to the restaurant. Does Mr. Epstein interrupt? Or does he make a request? Let's listen.
I hate to interrupt, but we have a car outside.
Let's listen again.
I hate to interrupt, but we have a car outside.
He is interrupting.
That's right. He uses the polite expression, I hate to interrupt, but... Okay, let's listen to a different language function. This time, Mr. Epstein and Ms. Graham are in Ms. Graham's office. They are discussing whether or not to buy Mr. Blake's robots. Is Mr. Epstein giving his opinion, or is he making a suggestion? Let's listen.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Can I hear it again?
Sure.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Well, he says, I think. Then he gives his opinion. He's giving his opinion.
That's right. The expression, I think, is one way to give your opinion. Okay, here's the next one. This is from the same conversation. Ms. Graham is talking about making a decision. Is she disagreeing with Epstein, or is she stalling, waiting until later to make the decision? Let's listen.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Let's listen again.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Well, she suggests that they talk about it tomorrow. So, she wants to wait. She's stalling.
That's right. She's stalling. Here's one more. Now, Mr. Epstein and Ms. Graham are in the lobby of Mr. Blake's hotel. They are going to talk with Mr. Blake. What is Mr. Epstein doing? Is he introducing, or is he confirming?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Can I listen again?
Sure. Here it is again.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kay. He's speaking to Shirley. He says, this is, and then Mr. Blake's name and the name of his company. He's introducing Mr. Blake to Ms. Graham.
That's right. The expression, this is a common way to make introductions. Would you like to try one more?
Yes.
Now Mr. Blake and Ms. Graham are talking. Is Ms. Graham discussing business, or is she making small talk? Let's listen.
Is this your first trip to the West Coast?
Could I hear it one more time?
Okay.
Is this your first trip to the West Coast?
Well, she's asking Mr. Blake about his travel experience. She's making friendly conversation. I think it's small talk.
Yes, before discussing business, it's common to make small talk. These language func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to successful communication in both business and social situations.
Thank you for your comments, Gary.
My pleasure.
下面我们再听一遍 Elizabeth 和 Gary 的问答。
Let's begin with an easy one. Mr. Blake and Ms. Graham are having a conversation in the lobby of Mr. Blake's hotel. Mr. Epstein knows that it is time to go to the restaurant. Does Mr. Epstein interrupt or does he make a request? Let's listen.
I hate to interrupt, but we have a car outside.
Let's listen again.
I hate to interrupt, but we have a car outside.
He is interrupting.
That's right. He uses the polite expression, I hate to interrupt, but... Okay, let's listen to a different language function. This time, Mr. Epstein and Ms. Graham are in Ms. Graham's office. They are discussing whether or not to buy Mr. Blake's robots. Is Mr. Epstein giving his opinion, or is he making a suggestion? Let's listen.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Can I hear it again?
Sure.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Well, he says, I think. Then he gives his opinion. He's giving his opinion.
That's right. The expression, I think, is one way to give your opinion. Okay, here's the next one. This is from the same conversation. Ms. Graham is talking about making a decision. Is she disagreeing with Epstein, or is she stalling, waiting until later to make the decision? Let's listen.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Let's listen again.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Well, she suggests that they talk about it tomorrow. So, she wants to wait. She's stalling.
That's right. She's stalling. Here's one more. Now, Mr. Epstein and Ms. Graham are in the lobby of Mr. Blake's hotel. They are going to talk with Mr. Blake. What is Mr. Epstein doing? Is he introducing or is he confirming?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Can I listen again?
Sure. Here it is again.
Shirley,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kay. He's speaking to Shirley. He says, this is, and then Mr. Blake's name and the name of his company. He's introducing Mr. Blake to Ms. Graham.
That's right. The expression, this is a common way to make introductions. Would you like to try one more?
Yes.
Now Mr. Blake and Ms. Graham are talking. Is Ms. Graham discussing business or is she making small talk? Let's listen.
Is this your first trip to the West Coast?
Could I hear it one more time?
Okay.
Is this your first trip to the West Coast?
Well, she's asking Mr. Blake about his travel experience. She's making friendly conversation. I think it's small talk.
Yes, before discussing business, it's common to make small talk. These language func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to successful communication in both business and social situations.
Thank you for your comments, Gary.
My pleasure.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被中国国家监委扣押和调查的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2018年10月7日辞去主席职务。当天他的妻子格雷斯孟在法国里昂举行记者会，表示要追求真相、正义和历史责任。美联社报道说，孟宏伟的妻子提到孟宏伟在9月25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手机给他发短信，等我电，四分钟后发了一个表情符号，是一把刀的小图片，然后就失去了联系。他认为这是孟宏伟的示警信号，表示身在危险之中。孟宏伟的妻子中文姓名不详，住在国际刑警组织总部所在地法国中部的里昂。他在一家酒店举行新闻发布会，有两名负责保护他的法国警察陪同。孟宏伟的妻子不让记者显示他的脸，说是担心他和孩子的安全。美联社引用他的话说，从现在开始，我已经从悲伤和恐惧转向追求真相、正义和历史责任，为我深爱的丈夫，为我的小孩子，为了祖国人民，为所有的妻子的丈夫和孩子的父亲不再失踪。在他发言之后不到一个小时，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国家监委网站上一条语言不详的一句话新闻说，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涉嫌违法，目前正接受国家监委监察调查。在这句新闻中没有提到孟宏伟的国际重要职务，这显示孟宏伟仍然是中国公安部副部长，而非前副部长。中国官方宣布后，国际刑警组织收到孟宏伟的辞职书，并立即生效。中国公安部网站上的领导信息栏目中已经看不到孟宏伟的名字。中国寻求合法性，并在国际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孟宏伟2016年11月被任命为中国第一个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会谈，两人在联合记者会上谈到美中关系时，直言不讳地重复了两国不同的立场。王毅指责美国在对中国贸易战中不断升级，在台湾问题上损害中国的利益，并对中国的国内和外交政策无端指责。蓬佩奥国务卿则说，在王毅所列举的问题上，中国和美国有根本分歧，美国对中国采取的行动十分关注。蓬佩奥国务卿还批评北京最近决定取消两国国防部长的安全对话，说这个对话是进行讨论的重要机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准备允许国际核查人员进入朝鲜核试验以及导弹试验设施，这是以前与朝鲜会谈时难以达成的共识的难题之一。蓬佩奥国务卿星期天在平壤与金正恩举行了会谈，蓬佩奥国务卿说，双方就具体安排达成一致后，国际核查人员就可以前往朝鲜一个导弹引擎测试设施和丰西里核试验设施。蓬佩奥国务卿还说，双方十分接近于就美朝第二次峰会达成协议。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在今年六月在新加坡举行了第一次峰会。巴西总统大选已经完成了 99% 的选票清点，极右翼候选人博尔索纳罗赢得了 46% 的选票，赢得了第一次投票的胜利。不过他没有获得当选总统所需的 50% 的选票，还要参加10月28日举行的决选。今年63岁的博尔索纳罗在星期天的总统大选中出人意料地成为领先者。中国的中央银行星期天宣布再次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一个百分点，相当于向中国经济注入了7500亿元人民币。在此之后，中国股市星期一仍然出现大幅度下跌，投资者担心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会进一步升级。中国的蓝筹股沪深指数星期一上午下跌 3.6%，上证指数下滑 3%。 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中贸易段不断升级，其外溢效应扩展到危险的军事领域。据美方公布的消息，美国海军驱逐舰日前进入南中国海中国宣称有主权的12海里水域，遭到中国军舰近身拦截，双方距离仅为41米。随后呢，中国军舰进行了一系列越来越具有侵略性的动作来警告美舰离开，美舰最终为了避免相撞而改变航向。那么此前不久呢，我们也看到美国战略轰炸机 B-52 在3天内2次飞越南中国海上空。美方表示未来将继续采取各种行动来维护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而中国军方发言人说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行违法挑衅之实。贸易战激化美中关系中潜在的矛盾，南中国海首当其冲，那里会不会出现军事冲突和对抗的可能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先生。马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在台北呢，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亚太防务杂志总编郑继文先生。郑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个美国海军驱逐舰叫迪凯特号9月30号驶入南中国海南中国海的两个岛礁12海里内这个海域的这个时候呢，遭到一艘中国052B 驱逐舰的这个拦截。那么按照美国的说法呢，中国军舰摆出了鲁莽的姿态逼迫美舰让步。我首先来请教香港的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先生，41米的距离对于两艘对峙的军舰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您判断这个中国军舰真的会玩命来撞击美舰吗？马先生。
首先说这41米，两艘驱逐舰都是几千吨的庞然大物，长100多米，在这么近的距离，两个高速的驱逐舰，我说的高速不是说它是全速啊，它的全速应该可以开到31节，就是每小时这个60-70公里那样的那个高速。它现在巡航速度一般是18节，那个也是时速30多公里。30多公里什么概念呢？就是百米冠军，男子百米冠军这个速度。这么大的速度，这么大的质量，它在海上，而且不是一个在陆上运动的东西，那么它的那惯性很大，它拐个弯很难，不是说你一想拐就拐，想避就避，那没那么灵活，所以危险是有的。但是是不是玩命呢？也不一定，因为我们看这个电视画面是美舰向前方走，中舰绕过它的那个前方拐弯，逼他跟着拐，也就是说不让他再接近这个中方的岛礁，是这么一个动作。那么美方在这个之前，双方已经是有了一些这个追逐的动作了，所以双方其实心里都明白，真正撞呢是不会，但是意外呢就好难讲，因为这个又有风又有浪。而且这个距离确实是很近，在这个一般的这个航行当中，这样是一个危险动作，所以我的这个结论呢是，未必是双方要玩命，这也是冷战时期美苏经常玩的一些动作，但是是有可能碰撞，有可能。
好的，那么未必要真心相撞，但是意外可能是不可避免的。我来请教台北的郑继文先生啊，刚才马先生说过，过去前苏联玩过这种好像叫我舰奉命撞击你舰这样一种危险游戏，那么现在中国军舰这样做，它有没有必要？目的是什么？是要在南中国海给美国画个红线，画个底线，表达中国的决心，是这样吗？你看。
哦，我认为哦，其实中美之间在这个海空的相遇哦，过去几年它是本这个是有制定一些规范准则，我们知道它有这个通过所谓海空相遇准则，还有不遇这个海上不预期相遇一些规范，因此就是中美两国都知道，哎，像这种不管是空中或海上这种近距离这个遭遇，双方都必须要把风险管控在可控的范围，以避免像是2001年用南海撞击这种事件对于这两国中美两国关系所造成的严重影响。也因此按照我们过去以来一连串观察，这个美国这个船舰这个自由航行权它这个诉求，其实中方的船舰都是保持相当的距离哦，都是进行一些跟踪，一些这个掌握它的行踪，哎，但不会进行这种感觉好像是海上肉搏之类的这个海上近距离遭遇。那也因此我们就针对这起事件，我们认为这或许是根据哎当时现场一个或许我们目前还不了解一个突发的状况，那让中方的船舰采取这种行动哦，那未来是否成为中方面对美国海军类似的行动的时候一个更常采用的一个手段，我认为可能还要再继续观察下去哦。如果未来都是以这种方式来应应，那就代表中方可能打破了以往那中美两国在这个海空相遇一些准则规范双方所共行的一些原则，采取一些更激进更激烈的做法来阻止美舰实施所谓自由航行。若是如此的话，那就是代表中方在这一方面的展现更强硬的态度。那我这个可以像主持人所谈到的，似乎要画一个更明确的红线让美方知难而退哦。毕竟在南海岛礁这个附近如果发生海上的这种碰撞，我认为这个吃不消的可能是美方。哎，姑且不论这两艘船舰可能吨位接近，那美方可能再大一点，但是有任何闪失其实对美方是不利的。毕竟这个与美国这个相近的一些友邦哎，或者船舰可能近可能距离更远，相对的中方可能占有这个海域和地利之便，那周边的一些力量或者一些这个岛礁上面的这些这个兵力可以就近驰援，因此就强龙不压地头蛇这个角度来看，或许是考虑到如此，所以美方这个美舰就立即进行转向了，以免节外生枝。毕竟在这个海域里面，那目前很明确这个主人是中方这一边，那美国这些船舰虽然船坚炮利，但毕竟属于过客。那但总体我们回顾这起事件，我认为比较值得关切就是未来是否这种行动会成为中方更惯用的一个手段，若是如此，就代表中方在这一方面他的动作或者他所制定这个红线这个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哎，
但是我们看到呢，实际在网上还有更多的这个尤其是啊中国的一些军迷和网民呢，却为中国这次行为叫好啊，很多网民大呼过瘾，称赞说中国啊终于硬了一回。那马先生您怎么看中国的做法以及网民的叫好呢？
刚才那位先生的话就说明他认为是不够硬啊，说领土你都不拿回来，现在人家过十二海里你就这个动作啊，这个好像是作秀啊，这是一种观点。我是这么看，如果中国把这个南沙岛礁当作它的领土，它是有领海的，那么领海受到侵犯会怎么样呢？我们就拿钓鱼岛为例，日本认为钓鱼岛是它的，多年以来台湾也好，中国大陆也好，香港也好，一些保钓人士在保钓的过程当中呢，你只要接近钓鱼岛200海里经济专属区，你就会受到这个日本这个不是军方，但是差不多是海警吧，他那海巡船之类的，啊，他那个干扰，啊，就是告诉你已经越界了，你要回去。那么如果你接近24海里的这个领海比邻区，那他就要行动了。 有实际的行动了，拦截啊，进入十二海里那是逮捕的事情，就是抓你了，哎，扣船抓人，这都是日本对他的所谓领海这个海域那管辖法，这也是各国比较成惯例的。那中国还差得远呢，你进入二百海里也没事儿，进入二十四海里也没事儿，进入十二海里才有动作。但是这动作呢，你说是有可能撞船，这是一个硬的，但是如果真是硬的话，在十二海里的那个边缘就应该是开炮了啊，他船上没枪啊，他只能开炮，哪怕是打空包弹，哪怕是打信号弹，那是要开火，在你这个航线前方500米开火，那意思就是你再过来不客气了，那就要命中你了，这才算硬。他现在呢是玩撞击，这是有点是一种这个游戏性质的，因为我在电视上看到的是，中舰在这个前，美舰在后，中舰是绕过美舰，然后有一个转航的动作，逼这个美舰走。
嗯，
那如果美舰不走的话，是美舰撞中舰的问题。
嗯，
这玩命是玩他自己的命，他的船头撞你的船身。
嗯，
那个危险是在中舰方面。
嗯，
但是美方肯定不和你玩这个了，这表示航行自由，表示够了就完，行了，你要动真格，那何必呢？那咱们就下回再见了。
嗯，
所以这个硬不硬？我是从这方面看的，不够硬。
好的，那么马先生的观点是啊，其实还不够硬。那么我来请教郑先生啊，美军太平洋舰队发言人呢称，解放军驱逐舰的这个动作不安全也不专业，美国军舰为避免相撞被迫离开。那么你认为啊，郑先生，美国军舰为避免相撞被迫离开呢，是一种让步，或者说是一种示弱的表现吗？
其实美舰哦，再次通过这个中国岛礁十二里范围内，其实就已经达到他所诉求的自由航行权这个主张。那事实上他已经达到目的。我认为美舰此举当然就是避免节外生枝哦。那尤其是这个，既然目的已经达到，如果再发生碰撞，后续的影响可能不是他所期望看到的。尤其2001年那次南海撞击事件，我认为其实给中美两国其实都带来很深刻的教训哦。就那起事件让两国的关系受到大幅的这个倒退，那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慢慢弥补。更何况目前中美两国在关系上处于一个非常敏感的时候，包括贸易战，包括军事和安全议题，双方这个交锋或者对峙的局面可能比以往更激烈。哎，因此此时此刻如果发生这种碰撞，可能对双方来讲，后续的这个场景怎么收拾，那就真的不好说。也因此，这个美舰采取这样的做法，我认为是比较务实而妥当。至于说是不是服软，是不是让步，我认为倒不是以这种角度来看。毕竟就美国方面来看，他的这个这次船再度通过，而且成功的完成任务，这已经完成他预先想达到一个作为。哎，也因此我认为类似这种自由航行，然后包括大陆方面进行船舰的监控或者这个阻绝，那基本上还是中美两大国博弈，
嗯，
那过去以来不变的基调，也就是斗而不破，就在不破的范围内，我做我的，你做你的，我有我的诉求，你有你的诉求，你有你的主张，那形成一种默契。就这次来看，这个默契本身还是牢不可破的。
嗯，哎，好的。那么刚才马先生，刚才这个郑先生呢，啊，说实际上两国还并没有打破双方之间的默契。马先生呢，刚才在评论中呢，也指出，其实呢，中国还没有到摊牌的这样一个地步，因此硬的还不够。我想请我们两位嘉宾呢，简短的对他们这个网评呢发表一点看法。首先，马先生，
我这个各有各的左中右的不同的看法都无所谓，但是我们主要看基本事实。 硬不硬，从大战略上来讲，中国在南海在南沙是越来越硬。为什么？因为他下了血本了，他吹沙填岛，他把这个岛礁变成了人工岛，六平方公里、四平方公里、三平方公里，那是几百万平方米，是几千万平方尺啊，在上边可以建筑这个军事基地，可以部署这个战机军舰。这一次这个美舰来的地方是离这个中国大陆一千多公里、两千公里那么远，但是中国的军舰能及时到场。我也不管谁硬，也不管是谁软，谁这个认输了，反正他是到场了。以前是不可能的，现在是可能了，这就是实力，这就是实力。
嗯，
那么我奉劝一些人呢，要看这个大的这个东西，实际的东西。我们是唯物主义者。
嗯，
今天没错，这个越南、这个菲律宾还非法侵占着这个中华的固有的海洋国土和岛礁，但是总有一天，对中国是要动手的。
嗯，
啊，对菲律宾、对越南这些是不会客气的，历史上也证明了。啊，他这个软呢，你说和美国全面开战，这个可能性是很小很小，但是收拾一下菲律宾，收拾一下越南，我看这个北京中南海还是有这个心，还是有这个力的。
嗯，
主持人。
好的，台湾郑先生。
哦，我认为其实针对这个南海这个部分的这个目前的现况，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我们目前只看到，就是更多关注的焦点是中美两大国在这边，包括这个美国这个指控在大陆这边很高度进行一个军事化，然后大陆这边又不断的这个指控美国是肆意挑衅，那没事。从这么远的地方派机进来，那兜他几圈，绕他几圈，然后这个挑动这个大陆的敏感神经哦。但我认为，其实就大陆的角度来讲，其实所谓的争一时，不如要争长远。
嗯，
长远就是要把这个地方这个实控的能力做好。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几年我们可以看到，那大陆这个中国方面积极这个吹沙填海。让这几个岛礁，哎，目前变成，比这个原来南沙最大的岛太平岛还要大几倍的这几个大陆的人工岛，而且我们可以非常看得清楚，上面的包括生活设施、包括机场、包括各种码头，乃至于更机密的各种雷达感测系统。甚至未来是否部署可能更重型的地空导弹或防空导弹等等，其实美国也深知中国正在有条不紊的根据自己的节奏，根据自己的计划，让它实控能力越来越强。这就代表其实美国它也深知，就是大陆是采取一个相对比较稳扎稳打的做法。
嗯，
那不争一时，但是争更为长久。其实以这样的中旋方式持续下去的话，那我们认为其实就整个掌控能力来讲，那是朝向大陆倾斜的。
嗯，
毕竟这个几个岛礁它的这个基本设施或设备越来越好，将来进驻各种包括海警包括军方的这种这个弹性调整的空间其实很大的。
嗯，
而且其实美国不断的派基建过去，事实上给予这个中国军方更好的理由，让这个地区可能这个进驻更多的兵力，让它军事化程度更高哦。
嗯，
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出，在这整个稳扎稳打策略下，其实中国是对于包括前面有网友讲的一些俄罗斯或者越南乃至于菲律宾在这些周边岛礁做的一些各种动作或者行动，就是我基于争一时不如争长久的一个这个战略指导。
嗯，
那目前都已经忍下来，但是未来实控能力越来越强以后，那会不会有什么这个不一样的做法，其实外界也拭目以待。
嗯，
而且我必须谈到一个另外一个观点哦，就是大家喜欢把南海这个军事化那挂在嘴边，事实上我认为南海地区的这些不管是目前的状况或未来进驻的军力，它主要是作为伏兵来使用。 它真正会造成美中之间在这个地方生事或造成冲突，那唯有在东海、在台海真正发生战争，形成一个中日东海冲突或者两岸武力冲突，这个南海地区的解放军军力，它的伏兵的这个真正能量才会真正展现出来，包括主角台湾和日本对于这个石油通这个航线通过南海，或者主角美军这种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这个调兵，哎，它真正的军事价值才会展现出来。因此对于这个中国来说，南海地区军力那目前只是作为伏兵来使用，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态势下，所谓大张旗鼓或展现一个更强的姿态，此时并非一个很好的时间的这个点。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讨论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个法理问题。中国声称呢，说美舰进入这个中国十二海里的这个领海，但是美国表示国际法从来也不承认人工冲天这个岛礁是领土啊。首先请问马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清楚，国际法现成的摆在这儿呢，你这个岛屿它是拥有十二海里这个领海，二十四海里的领海比邻区，200海里的这个经济专属区，啊，但是人工填那不算数。你比如说那个日本那个冲鸟礁，几平方米，他拿这铁丝网拿钢筋水泥给他弄一弄，然后就宣布他是，啊，那当然是他诬赖了。但是反过来，中国在南沙吹沙填海，吹沙填海，你不能说它是违法，但是吹沙填海以后，他要求有这个十二海里的这个领海范围，这个就得看这个国际上如何说了。正像刚才那位这个网民所说的啊，这个国际法庭已经判了，但是大家要搞清楚一个事情，法律是人定的，人定法律的时候是靠背后的强大的实力，特别是军力做基础的。在很久以前没有领海概念，后来有领海概念是三海里，为什么？当时大炮打三海里，那这领海就三海里，后来炮能打十二海里，那就十二海里，那后来这什么什么飞机导弹它那个能达到更远，那么就有了什么飞行情报区，有了这个经济专属区等等，就是法是不断变的，但是不变的有一条，这个呢，我作为军事评论员，在这里就要有一个立场了，因为呢，中国是二战胜利国，胜利的时候，他得到的胜利红利就是收服南海诸岛，东沙、西沙、南沙、中沙，四个岛群是联合国批准中华民国去收的，当时还没有菲律宾呢。菲律宾还是美国殖民地的，也没有越南呢，越南是这个法国殖民地呢，根本没资格说话，所以这个是历史。为什么中国强调说咱们不要这个推翻二战的这个成果，就在于此。所以法和法之间谁的法比较大，是海洋法十二海里，或者是岛礁没有十二海里这个法大呢，还是中华民国的继承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南海四个群岛有这个无可争辩的主权？你要谈法，那就找法律专家去看，但是法律专家最后还是得看这国力，那只有就拉美国来平衡，如果美国有一天软了或者不管了或者是做了交易了，那么这个南海呢就完全变了。最后我总结一条，法也会变的，国际法也会变的，这个是历史规律。
我们感谢马鼎盛和郑继文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范冰冰偷逃税被重罚，缴8亿免除牢狱之灾，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下次再会。